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谈六度的实践与超越啊。我们谈唯识，那么这个其实唯识就是佛学的心理学啊。那么唯识家、唯识宗哈，那么在中土哈，在会成立一个这样子的叫做唯识宗的这样子的一个法脉，那是因为玄奘大师跟魁寂大师他们两个人哈。那么玄奘从印度啊，那么这个取经回来以后，那么这个易经事业里头，他特别非常重视呢，就是透过唯识，那么来阐释这整个佛法的核心问题。但是后来在所有的一个修行啊，那么古德的一个看法就是说，其实这个唯识呢，可以这么讲，说是诸宗里头拿来阐释啊佛法在修行上的那么用啊这个部分呢，那么可以说是唯识中这个最重要的一个他的功德跟他的成就。那么唯识家呢，为什么会跟净土会结得这么深的缘？为什么要跟华严大教会结得这么的深？就是因为唯识家提出来这个万法唯识这个观念是一个最核心的课题。我们内心里头，我们整个的人的人生就是事的表现啊。我们的事如果是跟净土一样的亲近相应，像极乐世界一样，那么感觉到欢喜，感觉到法喜充满，那么你就直接就跟那个极乐世界法喜的世界是相应感的。所以那么修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能够修行的，在你的人生里头你能感受到这一部分。所以这个当我们内心里头啊这个极心净土的时候，也就是佛的净土啊。所以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修行呢，那么跟华严宗的华严大教完全密合在一起，跟这个净土宗的修行也就在重点，也就在这个地方。其实啊，讲万法唯识，我内心里头念着佛，我心里头常常想着佛，在我的行动，在我的平常生活当中有着佛，那么不要说什么，心里面常常系念着有阿弥陀佛，有极乐世界，那么你的人生就已经跟他相应了，是最简单的。因为万法唯识，你心里面有极乐世界，有净土，你已经是净土的这个结了这个很深的缘了。甚至于到了啊人生最后的时候，那么这个实念就可以往生，你就可以到极乐世界去。所以净土这个法门呢，那么对现代的人来讲，其实是可以说是很契合现代人的根性的啊。现代人要真的要修学佛，完全用禅家那种自己完全的醒，这种醒悟哈，那么见到自己的本性哈，那么要达到这样一个境界，我看很难呢。我们每天呢，这个脑子被资讯哈，整个我们称现代叫资讯的时代哈，而且又称为叫做后资讯的时代。什么叫后资讯呢？后资讯的意思是，你脑子里头所有的这些资讯，你每天接触的这些资讯，有好多都是垃圾资讯，所以才叫做后资讯时代。因为太多了，太纷繁了，后资讯时代。那么所以在这个时代里头，你要修行到自己完全自己能够跟啊那个极乐世界可以相应，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过去呢，永明延寿啊，他怎么说呢？他说无禅有净土啊，你就是没有修自己亲近自己心智啊， 那么觉悟的这条路的话，你可是你有净土，这个念佛心念里头有净土，心念里头有行善的话，那么万修万人去，一万个人修，一个万个人通通可以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边去，只是它是四乘啊。那么你真的往生去的时候，那可能是方便有余土，是不是啊？那么这个极乐世界那个地方哈、啊，那么有九品哈、啊，那么有四乘土，还有九品。那么你看这个，他说万修万人去啊，那么。这个但得见弥陀，如果你能够看到弥陀，能够接近到弥陀那个光明性的话啊，何愁不开悟？你还有什么好这个愁你自己不开悟呢？到那里你自然就会开悟嘛，是不是？你现在还没有开悟，但至少到那边去嘛。哎，所以这样子的修行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有一句话是学禅的人不太愿意听，我早期完全学禅的时候也不太愿意听这句话，那是永明年寿讲的，他说有禅无净土啊，啊，十人九蹉跎啊，有你只是想着只有禅，你好好修禅，但你没有净土，没有一个要到极乐世界的这个念佛的这个净土啊，不是用这个啊万法为事，你心里面没有这个净土的话。他说啊，因尽了，那么忽现前，有一天生命结束，眼睛一闭两脚一瞪的时候，因尽现前了。因尽现前的时候，种种的业啊，种种的境界就会出现。那突然间出现的时候，那么他马上，你马上呢就会跟这些境界相应，所以瞥而随他去，一瞥之间你就随着他去了。这个事情我好像在这里讲过很多次，你一定要注意，学佛学了半天哈，你没有抓得住自己这颗心呐、啊，这个眼睛一闭，两脚一瞪啊，那境界一现前，有的是引诱你的，有的是恐吓你的，有的是让你感觉害怕的，有的是给你突然间给你很多的这种引诱，或者是给你一些这种这个感觉很大的吸引力的，那么你很快就跟他相应就走了。所以阴界的门口啊，是五光十色，什么都有。你平常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容易引发我们起心动念，造成我们种种障碍，或引发我们产生贪嗔痴慢疑种种现象的这些，就在那个啊一刹那之间，它就会出现。那一个出现，只要你一搭上去，然后就再来一次。所以我们讲说，这个此生啊，能够闻佛法，而且能够长期的这样子的啊做一些努力，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非常幸运才对。这个有一个，就现代人来讲，这整个的一个业的模式啊，就是很容易被引诱，或者很容易被这个左右的一种现象。我们呢，稍稍啊没有一个定力就不行，但是念佛是我心里面常常观想的，有极乐世界在，有阿弥陀佛在，有观世音菩萨在，有大势至菩萨在，我常常心里面想着，白天偶尔也想起来，晚上偶尔也想起来。我告诉你，你在中阴身的时候，即使突然间境界现前的时候，你仍然还是会突然间想到阿弥陀佛，心还有这个念头的时候，那么我们说这个万法为事，你的事里头有极乐世界，你一定可以跟他相应。所以趁着我们啊，这个现在 心事都还很清楚的时候，就要认真的，要心里面常常想念着他，口里头常常念着他，那么常常也观想着，那个想也是念，也是念着他，那么念着极乐世界，念着啊，像《观无量寿经》里头所讲的啊，那么样子的光明的世界啊，那么他从观日开始。那么清净琉璃啊的世界，那么七宝所成的大地啊，那么七重行树、七重罗网，是不是这么美好的楼阁啊？那么好的莲华，啊，有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的圣众在这里，而且你也是可以看到啊，这个阿弥陀佛啊，看到观音菩萨，看到四字菩萨，而且这个地方所有的众生。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祥和，那么的美好，你心里面想着他，常常有这么一个念头在，你就万法为事，你就大概跑不掉啊。我们今天在修行上啊，这个自己这个常常应持的他，就不会跑远。所以一个平凡的凡心呢，我们能够好好的念佛，就能够跟净土的阿弥陀佛相应啊。我们常常想着那个极乐世界的正报，那个正报是由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所形成的啊，是由阿弥陀佛啊，那么他成佛啊，那么的这个因缘啊，缔造了这个净土。我们只要念着他，想着他，我们就一定可以在那边去修一个圆满的这个佛，那是正报。透过这个正报，我们当然也知道那个极乐世界是那么的美好，是吧？就是我们要去的那个依报。正报是德恨啊，依报就是我们要去的那个世界。可是那一个修行里头，上个星期给大家提醒老师，不厌其烦的跟你谈这个课题，因为这个课题啊，这个是净空老和尚他不断在提这件事情，这个把这个大阿弥陀经或无量寿经啊，无量寿啊，这个庄严啊，平等觉经，你各个不同的经，从汉一直到啊清，到清，总共在我们的这个佛教藏经的系统里头，你可以看到十二种译本。可是这十二种译本呢，每一本的译名都不太一样，光是大阿弥陀经就不一样。大阿弥陀经就是讲这个啊，这个法藏比丘他怎么成佛的因缘，成就这一个四十八愿极乐世界的这一段的故事。这部经叫啊，我们这个一般称它叫做大阿弥陀经啊。这部经你看起来这十二义里头每一本义的经题都不太一样，内容上啊大体相同，文字上会有一点小出入，不过你把它归纳起来，那么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啊，那么这个黄宗羲居士呢，他把它整个归纳起来，那就是啊，这个夏仁居老居士也不断提倡这件事情，那净空老和尚也不断提倡这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整个极乐净土的这一部大阿弥陀经，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正报的谈正报的这一部经里头，整个把它总合起来就是啊，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来人间来生活的时候是大圣，是修己以安人，是不是修己以度人，而且共同创造一个人间的净土，那是大圣。但每一个人都是用他自己的无量寿的本的那个佛性，永恒存在的那个佛性，每一个人最后都要回到这个如来法性里头来。那么我们都是 如来法性的一份子，虽然我们的因缘业力都不相同，结果啊来到人间，人生的际遇也通通都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人都是佛子，所以啊像《妙法莲华经》里头所谈的，每一个人都是佛子，所以我高兴极了。那是无量寿庄严，来人生走这一趟一定要庄严。什么庄严？不是穿漂亮的衣服叫庄严，不是打扮的怎么样才叫庄严，这个庄严是我们来人生这个生命，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他自用他自己的因缘，用他自己的根性因缘，很庄严的成就了他的人生。这个人生没有两个人会一样，有的人可能成为企业家，有人可能成为工程师，有人成为工人，有人成为穷人，有人成为富人，有人成为达官，有人成为庶民，每个人都不一样，士农工商也通通都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人都在那里成就了他自己，每一个人都在那里觉得他在那里得到了圆满，那个叫庄严。连那个走路一拐一拐的这个人都觉得我拐得非常庄严，连那个自己病恹恹的这个人也觉得我人生很庄严，虽然是病了，我还是活得很庄严，我接纳了他，病而无病，虽然我有病，我的心没有病，我还是在这个地方可以活得很好。富有的人庄严，穷的人也庄严，他们穷的庄严，那是庄严清净。你能达到这个庄严的，必须是内心里头没有执着，没有侵染，不起比较心，不起分别心，才办得到在清净。能如此的时候，才能真正做到平等。虽然我们都不相同，但是我们都平等，都来到了极乐世界，最后都成就，都在长极光净土里头成就。有人就问说，老师，长极光净土只有光，有什么好玩的？不，那是一个量子场的世界，那个世界比我们这个世界那美妙的多了，法喜的多了，它不是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去接触它的一个现象世界，它是一个慧性的世界，是一个智慧的世界啊。这个部分在现在啊，这个谈不管是哪一个宗教谈神学，或者是谈那个这个天国的本质的时候，都几乎差不多用了这一个啊这个新的啊物理学的一个观念来帮忙了解这件事情了。那么然后这个东西是一个人真正在他的人生里头有了这个觉悟，这一部经这就是我们真正修行的核心所在了。那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为了使我们真正啊活得啊圆满庄严清净平等觉，在这一条路上好好的走，为了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的，那么所以这个六波罗蜜变成了我们在善行上最重要的核心课题。在善行之前，我们谈善法。善法指的是指我们的这个心所有的这些法，信、忏、愧、无贪、无嗔、无痴、精进、清安、不放逸、行舍及不害。那这是善法，是我们心的法，但是表现出来是就变成善行，它也就是啊，也就是我们要去行佛，去我们既是念佛，我们要去行佛，去行动出啊这个佛的觉悟，行动出佛所教的这些善法，佛这个所教的这些这个宝贵的修行的道理。那么所以那么这个要行，要念佛也要行佛，而这个行佛也就是我们能够从此岸到彼岸，从我们这个人生能够到清净的那个佛土，那就是这个六波罗蜜。波罗蜜啊，般若波罗蜜，般若就是智慧，我们来到那个慧性的世界，但是到彼岸就是要到那个彼岸。这里面呢，他所要做 整个修行里头，这六个呢是布施，你的人生一定要不断的去创造，去跟别人分享，去布施，你的人生是在实现。所以人看起来还是啊，多做一点奉献，多做一点努力，甚至于即使我们辛苦的但一微薄一点，但是我们得到了很多。有一天我看到了这个非洲的这个，他在介绍非洲的几个很穷困的国家，其中呢就是他们种的棉花，那么通通都很便宜的被卖到这个世界去了，做成这么好的穿的衣服用的东西好了以后，然后最后大家穿完了不要了，那个回收的拿来祭品的那东西竟然又回到了他们身上，给他们去送到那里去救济贫穷，给他们穿。我们觉得他们很穷困，可是仔细想一想，他们奉献的真多。但有时候我老师心里面在一刹那之间这么想，他如果有一念佛那该多好，一切具足了，就差一个他知道要去哪里才可以啊。所以万法为事，做这么大的功德，回过头来我很穷啊，我很可怜啊，又回到穷跟可怜的事里头去。我们苦穷了，可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自己很清楚的正念正觉，我们知道我念着就是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里去，阿弥陀佛了去才塞得掉。人生要完全通通每一个人做到完全均富完全平等，到极乐世界去才办得到，在人间这个地方不容易办得到，因为人他是苦乐参半的，人有种种的这个心机，有种种彼此之间的情呀，他是很难的。只有学佛的人愿意行这个善法，从布施，在生活中有自己应该有的一套纪律啊，那么这个纪律呢，那么这个随着佛法，也随着我们随犯随定，自己在自己生活中有一套很好的纪律啊，然后懂得安忍下来，心安，能安忍下来啊。那么这个然后呢，然后不只是安忍就好，要精进的去生活，精进的去努力，去做出自己美好的人生，必须精进哦。好，其实这四个部分已经让我们的人生过得很不错了，你不觉得吗？你一个人哈，你在教育上你应该教一个小孩子，他愿意精进的负起责任，那他就学到更多的努力，他愿意精进的去做一点奉献，去做一点有价值的东西，他的人生就会越来越好，他愿意去分享别人，考虑别人，这个社会也会变得美好。所以布施、持戒、安忍、精进，这四个是人间里头，我们人间这个地方真正能够活得庄严、活得好，是从这里来的。我觉得从幼儿童的教育就需要重视这些东西，在他的生活，在他的我们平常带着他生活里头，我们知道怎么去做，让自己做得有用，能布施。可是我现在觉得，现在小孩子是他专职的在成长，但是他却没有生活。你把他送到幼稚园去，现在是谈的都是要给他最好的照顾，给他最好的玩，但事实上生活只有玩吗？生活的三餐是每一餐都要去努力的，每样东西都要想办法啊，去要去张罗啊，要去怎么样才？他必须要学会他自己能够是在奉献，是在布施，在做一些事情，愿意负起责任，他的人生才真正发展很多的智慧能力，发展出他跟别人一起分享的力量啊。但这个部分几乎我们越来越少了。我觉得末日并不是地球没有了，但还不是这个地方。末日是如果我们慢慢的啊，这个让下一代的人都生活在浮在表面的这一层，而忘掉了实实在在在生活当中他必须是真的啊， 这个负起责任啊，去做一些他应该有的生活的奉献，那么这个脚踏实地的去生活，不断的能够建立好的生活应该有的纪律，然后能够安然的安忍他自己的生活，觉得生活产在这里产生美好，那么这个渐渐的去面对自己的人生，我觉得这个社会会面对的可能不是只有这个财务的美国财政悬崖这样子的问题啊，我看那个悬崖之后可能还不只是这样突然间掉下去的痛苦啊，而是有很多新的灾难啊是在发生啊。那么所以这个今天呢接下去要来谈这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四个之外，我们需要真正啊这个懂得啊这个心必须真正能够懂得禅定啊。这个六祖坛真解释禅定，他讲外禅内定。为什么叫外禅内定呢？就是你平常生活当中不会被外界的境界牵着你的鼻子走，那啊不会再用那些东西干扰你内心里头平静的思考、理性的思考。那外禅内定是我的心不乱，所以叫做外禅内定啊。那么我们呢讲禅定，讲智慧，就是定下来才有智慧，否则就没有所谓智慧的。那么这个禅定呢又称为静虑啊，那么我们能够真正的啊静虑下来，那么我们才会真正起正念。各位你想想看啊，刚刚我们提到说永明延寿谈到说无禅哈，那么这个有净土的话，万修万人去啊。那么但得见弥陀啊，那么这个何愁不开悟、啊、这个话，那是不是永明延寿禅师哈、啊？他是认为我们可以不必修禅定？不是，修净土一定要禅定，没有修禅定，我怎么修净土？因为我心不定，我内心里头已经不是这个清净的国土了。啊，